大化革新。公元645年，日本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，随后进行了大化革新。这个事件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当时统治日本的是皇极女天皇，但她是一个傀儡，国家的实权掌握在奴隶主大贵族苏我虾夷手中。苏我虾夷专横跋扈，权势极大，朝廷中大事由他一人说了算。苏我虾夷还大兴土木，把自家官邸建造得如同皇宫。他甚至不经女天皇批准，将最高官阶的子官授予他的儿子苏我入禄。苏我入禄是出名的恶少，而且阴险狡猾。他阴谋诛杀了前皇太子，这父子俩控制着朝廷，左右着女皇，一心想有朝一日取而代之。朝廷中有两人看不惯苏我父子这般猖狂，一个是中大兄皇子，一个叫忠臣连族。中大兄皇子天资聪颖，性情果断，对苏我氏一家的残暴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头，总想寻找机会将其除掉，可惜身边没有相助之人。忠臣连族出身名门望族，足智多谋且胆识过人，他在暗中积蓄力量，准备推翻苏我氏专制统治。他们两人在一次宫廷游戏中相识，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。两人开始寻找机会，他们先把宫廷侍卫争取过来，再联络朝中重臣，共同策划诛杀苏我氏的大计。公元645年6月12日，机会终于来了。那天是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等朝鲜三国使臣向天皇进献礼品的日子。中大兄皇子与忠臣连族早已记忆停当，准备借机下手。这天清晨，庄重的鼓乐声从皇宫的太极殿内传出，文武百官列队走进殿堂，根据官阶大小站成两排。皇极女天皇也登上了宝座，苏我入禄大模大样的站在百官之前，眯着眼听朝官宣读朝鲜三国进贡礼品报表。那报表十分冗长，读得入禄直犯困。大殿两侧的帷幕后边藏着手持利剑长矛的中大兄、忠臣连族、宫廷侍卫莲子麻吕等人，气氛极为紧张。按照事先约定，在朝官读完报表之时，称苏我入禄不备，由莲子麻吕冲出将其刺杀。可莲子麻吕惧怕苏我入禄威严，眼见礼品报表快读完了，也迟迟不敢动手。正在畅读的朝官也很紧张，声音发颤，两手发抖。苏我入禄不觉起了疑心，忽然睁开双眼，一把抓住朝官的手，喝道：为何浑身颤抖，不成体统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中大兄皇子从帷幕后跃出，举矛刺入苏我入禄右肩。苏我入禄吃了一惊，正想反抗，这时忠臣连族也从旁边冲出，挥剑砍断苏我入禄的一只脚。苏我入禄疼痛难忍，大叫一声，带伤跳到女皇座前，叩头作揖道：臣不知罪，祈望陛下明示。皇极女天皇惊呆了，待回过神来，问中大兄皇子发生了什么事。中大兄大声答道：苏我入禄丧尽天良，企图篡位，无恶不作，今若不杀此贼，国法难容。皇极女天皇听罢，半晌不作声，挥挥手，默默退殿。朝廷侍卫官莲子麻吕迅速冲上前，苏我入禄一看大势已去，仰天长叹：天亡我也。莲子麻吕一剑刺入他的心脏，苏我入禄 顿时丧命。苏我虾夷得到儿子被杀的消息，立即调兵遣将，准备反扑。无奈苏我父子平日作恶太多，家臣卫兵早有不满，此时纷纷出逃。苏我虾夷见众叛亲离，走投无路，政变第二天，不待中大兄皇子率军队围攻，便在自己的皇宫里自杀了。第三天，中大兄皇子拥立他的叔叔为孝德天皇，仿照中国唐朝建年号大化，迁都南波。新天皇登基，立即论功行赏，中大兄皇子被立为皇太子。几年后，中大兄即位，称天智天皇，辅佐政事。忠臣连族为内大臣，另外两位政变有功之臣任左右大臣。封赏完毕，天皇率群臣在大树下宣誓：皇天借我等之手诛苏我逆贼，今后君臣一心，励精图治，共创皇国伟业。公元646年正月初一，孝德天皇发布改新之诏，仿效中国盛唐封建制国家的形式，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，废除贵族奴隶主的世袭特权，多数官吏由国家任命，实行征兵制，军队直属中央指挥，土地收归国有，成为公地，天皇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，部民归属国家，改成公民。过去的贵族不再私家占有土地，而成为政府官吏，从国家那里得到俸禄。仿照中国唐代均田制，实行班田收受法，政府给年满六岁的良民每隔六年授田一次，土地不许买卖，死后必须归还国家，授田人必须承担国家下达的租税和劳役。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。通过大化革新，日本废除了部民制，打击了旧贵族特权，建立了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，由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。